看到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讲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从十五节读到第十九节。也千万不要忘记，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份今天讲道的大纲，有三个空格。我盼望我们今天讲完道以后，三个空格都能够被你填满。我们盼望神的话语继续帮助我们啊，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更好的领受，借用这几个空格，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讲的信息的重点在什么地方。若你找到了，就请听我来念。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税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割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如果我们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第十一章的开始就讲到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所以十一章讲到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事工里面，他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最后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什么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我想如果是神的儿子他来世上的话，他有一个集中的目的，就是他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执行神的使命，所以他在很多地方执行神使命，可他知道一个最终的地方他要去，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是几千年文化、政治、军事的中心，耶路撒冷也是当时最高的知识分子、做生意的人聚集的所在，是我们好像仿佛是一个从新疆、蒙古、云南最后终于有一天去了北大念书一样，好像是一个广中乡下或是什么地方没有去过长城的人突然见到了长城，所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辉煌，耶稣是一个非常得胜，而且他得到了很多很多，从加利利南到旷野以北，这整个群众对他的欢迎，对他的敬畏，对他道理的顺服。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耶稣进入撒冷的时候，事实也真的如此，就是一个辉煌，非常灿烂，非常充满了欢呼，充满了喜乐的，因为在十一章的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纳，何善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纳。所以在第十一节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我想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得意，我们非常的高兴，因为好像神要成就的事情马上今天在耶路撒冷要实现。耶路撒冷如果再次能够得到耶路撒冷的中心的这些领袖的肯定的话，我们想耶稣今天的事工就不会再上十字架了。耶稣成为耶路撒冷的领袖，成为国家的元首，成为有名的人物。可是我们看见这一节的经，这个在第十一节以后他说一个字，他说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所以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他看见很丰富他的荣耀，可耶稣并没有因此，哇，那么多人欢呼耶稣，耶稣并没有因此住在耶路撒冷最有名的大饭店、最好的地方，或某某有名的人招待他的地方，但耶稣说他就出城去往伯大尼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他的事工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事实，耶稣从来不是因为人的欢呼，耶稣从来不会看他眼目中间看到你的成功，耶稣失去了他的自我。他到了晚上， 他不是留在耶路撒冷，他既从耶路撒冷出来，到哪里？到伯大尼去。伯大尼什么地方？一个小地方。他说：“伯大尼干什么？”你可以想象，很多他的伯大尼的事工，他可能有伯大尼有好朋友，伯大尼有他的门徒，但也很可能耶稣在晚上的时候，他需要个地方安静祷告，继续的等候神的旨意跟神的作为。因为人常常失落自己，也可能在一个完全失败伤心悔悟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自己，但也很可能在我们成功得意，我们什么都顺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失去了自己。耶稣进入到晚上，进入到伯大尼，可是第二天耶稣做一件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这个耶稣不再是在耶路撒冷受人家的欢呼，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圣殿，就耶路撒冷里面最中心的地方。可是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并不是在求人家对他的欢呼，耶稣并不是在求人家对他的好感，耶稣进入到圣殿。如果我们今天从历史来回顾耶稣的心情的话，你可能可以想象得到，他是神的儿子。当他进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知道再过几十年，这个圣殿整个会被罗马军队全部的铲平。70年代，耶稣在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在西元30年到33年之间，耶稣进入圣殿。40年不到，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不但这个圣殿在70年被罗马军队毁灭以后，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所有圣殿的物品全部不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罗马军队毁灭圣殿，70年代提多将军进入耶路撒冷毁灭圣殿以后，在130年之内，耶路撒冷没有人住。所以神的儿子，他今天走进耶路撒冷这文化历史的中心，他在走入到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充满金碧辉煌的圣殿里面的时候，可是他知道再不过了多久，完全的毁灭会临到耶路撒冷。耶稣这个时候，我想心里面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圣殿的核心价值？什么是圣殿真正的意义？圣殿是否因为这个建筑而存在？圣殿是否因为犹太人的文化传统而存在？所以耶稣进入到圣殿，这个时候耶稣做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强烈的跟犹太势力的绝对性的对抗。我们将这一段分成三段，我们来看。第一段我要你们看的是马可福音第11章15节到16节。在你的空格里面，我希望能够填一下祷告，清除福音的拦阻。下面填一下15节16节，清除福音的拦阻。为什么我们看见这边有福音的拦阻？15节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推倒税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耶稣进入到圣殿，他并不是看到他赞美，他得意，他感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影像开始转变，他变成一个非常愤怒的，就像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个愤怒的羔羊。我们很少看到耶稣基督愤怒，可是耶稣基督是有愤怒。在很重要的时刻的时候，耶稣会哭泣，在很重要的时候耶稣会愤怒。所以我们说易怒，基督徒会不会生气？应该会生气。会不会常常生气？不应该常常生气。多久生气一次？十年一次大概可以。如果你每天生气，你大概有问题。你不是说耶稣推倒银钱， 我就跟很多牧师谈过，那个牧师可不可以发脾气？我认为牧师是不能发脾气的。他们就用这个经文跟我讲，耶稣不是发脾气吗？哎，在圣殿里面发脾气，可是你知道，在整个记载里面，耶稣是很少发脾气的。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愤怒的羔羊，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审判的时候，有看到愤怒的。可是为什么耶稣会愤怒？因为耶稣看见很重要的事实。你想想看，今天如果我要进入圣殿，如果我是犹太人，我就带了钱，我可能在外面做事赚了钱，我就要进入圣殿。一进入圣殿，圣殿说让我检查一下你的钞票啊，我就把我的钞票拿出来啊，你看新台币。圣殿的门口的官员说新台币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有蒋介石的照片。那我说啊，穿人民币，人民不行，有毛泽东的照片。那什么币可以？圣殿币。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新台币或人民币或美钞换成什么？圣殿的币。好，换成圣殿币我才接受，人民币不接受，新台币不接受，换成圣殿币。好，我在家里面我养了两条鸽子，我带到圣殿去献祭，我就走进了圣殿。哎，祭司，我要献祭。祭司看你的鸽子，这鸽不行，你哪里养的？ Cupertino。 Cupertino 鸽子我们不接受。为什么Cupertino不接受？肮脏污秽的地方我们都不要。那哪里的鸽子你要接受？耶路撒冷鸽子才可以。那哪里买到耶路撒冷的鸽子呢？在这边你跟他买。所以Cupertino的鸽子一只多少？2块钱。圣殿的鸽子一只多少钱？75块。你买过这种鸽子吗？圣殿鸽子一只是75块的。你买不买？你不买圣殿鸽子，我们不帮你献祭。所以这个人要把Cupertino的鸽子放掉，要换成圣殿的鸽子。有人带一批羊进入圣殿，我要拿羊来献祭。这个羊，哎，眼睛好像是瞎的。哪里的羊好？圣殿的羊好。你要买圣殿的羊。在一个犹太人的记载里面，在当时的圣殿，一个卖圣殿羊的人一天可以卖多少只羊，你知不知道？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的文献，一天可以卖到3000只羊，很好的 business。 不管羊怎么样，若是圣殿的羊，所以这些人他们要进圣殿的时候，有一大堆的规定，有一大堆的原则，有一大堆的金钱上的不对，那要换成所有的东西以后，我们讲不好听，那等到这些犹太人拿了这个人民币，拿了台币，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用圣殿币，他们就要把它换成台币美钞再买其他的东西。所以看到整个的圣殿的 operation， 我们看到整个圣殿的经营，它不再是以信仰为中心的经营。各位弟兄姐妹，不是这些制度不好，教会一定有教会的制度，教会一定有教会的做法。可是我们看见圣殿在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个圣殿失去了它的核心价值，而且圣殿成为一个人进入到这个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一个主力。因为什么事情他做的都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当他进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马上就什么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很多人说耶稣是反对贪污，很多人说耶稣反对做生意，我不觉得耶稣反对做生意，我不觉得耶稣反对贪污。因为常常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各地去买东西，耶稣跟做生意的人感情非常的好。他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是个税吏，他没有说这个税吏好不好的问题，他只叫他来跟随我。耶稣没有批评，而且耶稣常常讲到一个人有多少钱要赚多少钱，耶稣常常讲到一个人有多少能力要尽量在他能力上面，耶稣的金钱观念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看到耶稣进入到圣殿的时候，他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推税换银钱的桌子，还有什么卖鸽子，阻止人家献祭，让人家没有办法献祭，让没有办法做工作，让没有办法作为。所以耶稣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耶稣有一个问题，到底今天的圣殿是帮助人进入到神里面呢，还是今天的圣殿是阻止人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 我常常在办公室，甚至有些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欧牧师可以把教会打开，让我到这个地方跪在神面前祷告。欧牧师有没有机会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耶稣知道我们很可能，所以有些人讲一句话，我不敢说不同意。他说教会30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欢迎大家来的阶段，我们欢迎你来。他说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变成自己的教会，这教会是我们的，这教会是我们弟兄姐妹的，这教会是不属于外面的人的。所以至少我们虽然不欢迎外面的人，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自我敬拜的教会。他说有时候就最可能是第三期的时候，这教会不再是一个敬拜的教会，这教会是一个 social 的教会，这不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这不再是追求信仰的教会，是在追求 network 跟 social 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时候他攻击的对象，我们常觉得耶稣好像反对做生意的人，耶稣反对换银钱的人，我从来不觉得耶稣是反对这些事件的本身，是反对这些人在神的殿里面用这些原则这些做法阻止了人进入到神的跟神的交往里面，阻止这些人去认识神。所以教会的本质在耶稣的定义里面，我们有制度，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可是我们要做个原则，是否我们的制度，是否我们做事的原则阻止了人跟神的亲近。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继续的，他说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你看耶稣是，你要注意，耶稣是他把做买卖的把他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把他推倒，把卖鸽子的凳子把他推倒，耶稣拒绝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圣殿里面的人，这些管理圣殿的人，他们准做买卖的，他们准那个让人很多的不方便，可是他们自己怎么样？你注意第十六节，这些人准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如果你知道圣殿在的位置，你知道圣殿在耶路撒冷一个很大的位置里面，所以很多人他们要通过圣殿进到耶路撒冷的城外去。这些人拿着器具，穿着不适当的衣服，哗啦哗啦就走过圣殿。因为这些什么？他有势力，他可以做，你不可以做。他什么事都可以，你不可以。所以耶稣虽然推倒了这些做买卖的，耶稣虽然推倒这些卖鸽子的人，可耶稣告诉人，我不许你们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因为圣殿什么？不是一个 shortcut，圣殿是一个崇拜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耶稣清除福音的拦阻。我们很快的看到第十七节，十七节里面便教训他们，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我们请翻开以赛亚书第56章第七节，这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定要看，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在讲建立教会的意象。以赛亚书第56章第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在旧约，如果你不熟的话，请隔壁稍微帮他翻一下，56章第七节，五十六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56章第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 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在耶稣没有进圣殿以前，在五六百年以前，神的意象已经告诉我们教会的中心的一个目的，教会一个中心的功用，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在你的空格里面填一下祷告建立教会的意象，祷告建立教会的意象。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第一个引用了以赛亚书，重新的告诉这些懂圣经的人，重新告诉这些圣殿的这个祭司，重新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熟悉的经文，你是不是记得经上记得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好，下面我们再翻一节经文，这是下面一句话耶稣所说的，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一节。耶利米书就以赛亚书的后面有个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一节，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景象，就是我们这些我们所谓相信的法利赛人，所谓懂圣经的人，我们相信这些祭司，我们相信他们，他们知道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可是在耶利米书，我们来读，一起读第七章第十一节，来，预备，七，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教会是你跟我的，如果我们今天在经营教会，我们今天在做教会的执事，做小组长，做教会的 member， 做教会的同工，做教会的牧师，或说教会的任何一个教会里面的，我们属于我们教会这些人里面，当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经营神的教会的话，当我们不把神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当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殿里面是一个我们祷告，不一仅仅说我们跪在神面前祷告，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跟神沟通的地方。你知道圣殿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神是在圣殿里面的，我们在这边可以遇见神的。若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你不觉得神在中间，你不觉得你跟神有交通，你可能遇到欧牧师，遇到长老，遇到执事，你快乐的不得了，你高兴的不得了，而且你忽略了一个在等待你的神，正在你生命中向你叩门，在生命中向你敲门。神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经营这个殿的话，神不再称为他们是圣殿的管理人，神不再称为他们是法利赛人，不再称为祭司。他说，你们像贼一样，因为你怎么样，你们夺取了神的荣耀，你们夺取了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里面，你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有没有向神祷告？当我们在发饼发杯的时候，每个人在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感谢神，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在每一次我们在圣殿里面，这事情都应该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建立教会的意象，但你另外一个字更重要，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他不是说祷告的殿，他说什么？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在圣殿里面，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目是否是被这个墙壁所什么所包围住？耶稣说不是，我们的圣殿不是在限制在这个墙壁里面，不限在 Saratoga 455这个 building 里面，我们要超越这个墙壁，我们要超越这个地址，我们要作为一个什么，要成为一个 reach out 的一个组织。你们昨天来我们教会就知道，昨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替 Stanford 基督徒团契举行一个寿喜，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从准备吃的， 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我们弟兄姐妹欢迎他们，拥抱他们，我们弟兄姐妹准备花给他们。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请弟兄姐妹来帮忙，可是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就自愿的投身在工作里面，不是为我们教会，这是 Stanford 的学生，这是 Stanford 基督徒的团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可是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愿意怎么样，我们跨越了这个墙壁。你们可能不知道，在礼拜今天礼拜在礼拜六的晚上下午，我们教会有一个San Jose State 的一个团契，在我们教会练诗。练完诗以后，我走过这个 building 的时候，我说：“欧牧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用，我们在那边练习那个 worship。”他们准备在我们教会早一天有空的时候，他们在我们教会请所有的 San Jose State 的学生来我们教会举办一个敬拜赞美之夜。不是我们教会的团契，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系，但他们需要用地方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怎么样，我们就为他们开放。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我们应该在这边祷告的人，这边遇见神的人，不单单是我们教会的教友，不单是握有圣殿币的这些人，不单是仅有带有圣殿的羊的人来献祭，任何人到神的面前来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他会遇见神。我们虽然是叫中华归主，可是万一 San Jose State 其他有的地方不是中国人，是印度人，是韩国人，是菲律宾人，他们可以来这个地方，他们就遇见神，他们会看见神。所以当圣殿失去它的价值，圣殿失去它的意义，这个圣殿不再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毁。我不敢说再过几十年所发生的这个事件跟耶稣的咒诅有关系，可是我们看见当一个圣殿不执行神的计划的时候，在一个圣殿没有神的意向，这个圣殿不按照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来经营的话，耶稣说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讲圣殿也是我们的家庭，所以我常跟弟兄讲说，你的家庭的意向是什么？你的家庭的经营的方式是什么？什么是你家庭核心的价值？是否你的家庭的经营方式是按照圣经的方式来经营？所以我们看见祷告建立教会的意向。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非常的简单，他说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在你的空格里面填下祷告养成侍奉的习惯，祷告养成侍奉的习惯。祷告是一个训练，但是祷告也是一个侍奉的习惯。说实在的，做牧师有时候很忙，但是即使做牧师，我们也常常忽略了祷告。我就是常常忽略祷告的人，可是我感谢神，我是一个从小就是很容易忽略祷告的人。可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一个很好的图画，就是我总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帮助我，提醒我让我祷告。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在我自己的家里也有。我的父亲现在是90多岁了，我的父亲还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为我祷告。所以我打电话回跟我家人讲说，他说爸爸很奇怪，他说爸爸呢90多岁了，起来都很慢的，可他每次要跪下祷告的时候，他嘣就跪下来了。所以我的父亲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不是每一次他祷告神都听，可是他可以祷告是一个习惯。耶稣在这边有什么习惯？我们看到他说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办法要除灭耶稣。所以耶稣造成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所谓圣殿的管理人员，这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耶稣非常的不满，就要把耶稣怎么样，想办法把他除掉。最后做到没有？最后他们做到了，他们除掉耶稣了。但是他们除掉了耶稣，他们也除掉了圣殿。下面说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怎么样， 稀奇他的教训，所以众人 amazing， 哇，耶稣讲的东西不是他们平常听的。平常，所以圣殿什么地方？圣殿是祷告的地方，圣殿是耶稣教训人的地方，圣殿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第十九节说，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我们发现耶稣不是停留在这圣殿里面，耶稣出城干什么？耶稣去哪里？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但其他福音记载，论其他福音就读得非常清楚，耶稣去哪里？又去橄榄山。又去橄榄山干什么？耶稣在橄榄山祷告。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最后晚餐，耶稣在可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其实耶稣并不是那一天晚上去可西马尼园祷告，耶稣是每一天晚上耶稣都在可西马尼园祷告。耶稣不但在可西马尼园祷告，卖耶稣的犹大知道耶稣每天晚上他的习惯是什么。你有没有祷告的习惯？你有没有祷告的习惯？在我们很漫长服侍神的道路的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好的带查经的人，我们甚至追求讲道的恩赐，我们甚至追求属灵的恩赐，我们追求一些外在的行为。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有外在的行为都来自内在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所以使你的外在的行为成为一个有核心有意向的一个行动。我们常常忽略了祷告是什么，我们觉得祷告好像没有用。可是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是马可福音说每天晚上，马可不是说今天晚上某某一天晚上，马可说每一天晚上耶稣都跪在神的面前寻求父的旨意。所以耶稣才有一天他被人欢呼，有一天他进入圣殿面对这些做生意的人，他提出他的教训。耶稣可以在进城的时候举行最后的晚餐，耶稣每一天他都出城，他都祷告。所以盼望短短的一点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有一个很深层的一个教导。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的意向？什么是你跟我，我们在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所要建立的习惯？我很喜欢刚刚 Vincent 唱的一条诗歌，诗歌是祈祷粮食，祈祷粮食。他说将我的忧虑能够带到主前，能够提升我这个人，能够飞到神的宝座前。祈祷粮食，你跟我是不是有个祈祷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所使用？你跟我的家庭是不是一个祷告的家庭？你跟妻子同走生命的道路，你跟你父亲成为孝敬父亲的儿女，你爱你的母亲，你爱你周遭的朋友，你跟他有祷告的时间吗？我们爱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吗？我们低头祷告。